徐孝嗣，字始昌，东海郡郯县人。祖父徐湛之，任南朝宋司空。父亲徐玉之，任著作郎。父子二人都被太初刘少杀害。孝嗣在母腹中得以幸免。幼年时就挺拔出众，风度仪容端正简洁。八岁时继承爵位之江县公，朝见宋孝武帝，登上台阶时流泪不止，直到就座。皇帝非常喜爱他，娶康乐公主为妻。太十二年，西征解除戒严，皇帝车驾回宫，孝嗣登殿时没穿礼服，被治书御史蔡准弹劾，罚金二两，被任命为驸马都尉，授官著作郎。因母亲去世，辞官守丧，担任司空、太尉二府参军、安城王文学。孝嗣的姑姑嫁给东莞人刘涉，刘涉的哥哥刘藏任尚书左丞，孝嗣前去拜访他。刘藏退下后对刘涉说，徐郎是杰出的人才，三十多岁就可以看出来了，你应当好好结交他。生明年间升任太祖、萧道成、骠骑从事中郎，兼任南彭城太守，随府转为太尉资义参军，太守职务不变。齐朝建立，任世子庶子。建元初年，封国被撤销，外任晋陵太守，回京任太子中庶子，兼长水校尉，未就任，改任宁朔将军、文喜公子良的征虏长史，升任尚书吏部郎，太子又未帅，转任长史。他善于行走屈拜，仪态从容，与太宰楚渊相当。世祖、萧泽身家优待。尚书令王翦对人说，徐孝嗣将来必为宰相，转任御史中丞。世祖问王翦，谁可以接替你的职位？王翦说，我离开京城的时候，大概就是徐孝嗣吧。外任吴兴太守，王翦赠给孝嗣四言诗说，并驾书帽，追慕艳抚，柔也不被欺，刚也不被吐。当时人比作蔡子尼的品行，在郡中有能干的名声。适逢王翦去世，皇帝征召孝嗣为武兵尚书。这一年，皇帝敕令仪曹令使陈书、王景之、朱玄真、陈义明编撰东晋以来的礼仪典章，命令他们向孝嗣请教咨询。第二年升任太子詹事，随从世祖驾临方山。皇上说，我打算在这座山的南面再建一座离宫，所以应当有超过灵丘宫的建筑。灵丘山湖是新陵苑。孝嗣回答说，环绕黄山到达牛首山是盛汉的事情，如今江南疆域不广，百姓也很劳苦，希望陛下稍加留意。皇上最终没有修建。晋陵王萧子良非常善待他，子良信奉佛法，让孝嗣和庐江人合印掌管斋戒讲经以及众僧事务，转任吏部尚书。不久加授右军将军，转任监管太子左卫帅，朝廷台阁的事务多委托给他。世祖驾崩，遗诏转任他为右仆射。隆昌元年升任散骑常侍、前将军、丹阳尹。高宗萧鸾谋划废除玉林王萧昭业，将此事告诉孝嗣，孝嗣奉旨，但没有提出什么建议。高宗进入宫殿，孝嗣穿着戎服跟随在后面。玉林王死后，高宗需要太后诏令，孝嗣从袖中取出诏书上奏，高宗非常高兴，因废立之功，封他为之江县侯，食邑一千户，赐给鼓吹一部，武装仪仗五十人进入宫殿，转任左仆射，常侍职务不变。明帝即位，加授侍中、中军大将军，因定策之功，晋爵为公，增加封邑二千户，赐给班建二十人，增加兵士一百人，就职拜三公，才在殿前平台上举行仪式。至此，皇帝特诏命他与陈显达、王彦一同在平台拜寿。北虏、北魏入侵，诏令孝嗣持符节驻扎新亭。当时王彦任尚书令，人心所向，不如孝嗣。王彦被诛杀后，孝嗣转任尚书令兼本州中正，其余官职全部依旧。孝嗣爱好文学，赏心寄托于清雅超俗，气量宽宏高雅，不凭借权势自居，所以能在建武之事被容留。他谦恭自守，朝野因此称赞他。当初孝嗣在绿府时，白天躺在书斋北墙下，梦见两个童子急忙说，移开您的床。孝嗣惊醒，听到墙壁有声音，走了几步，而墙壁崩塌压在床上。建武四年 以本号开府仪同三司。孝嗣听说有诏命，神情严肃地对左右说，我的德性愧对古人，却未登三公之职，将如何承受得起？明俊可以用道理说服我，一定以死请求辞让。如果不能获得允许，我只有头戴脚巾隐退田园，在家巷中等待罪责罢了。坚决辞让不接受。这时连年北虏入侵，军国费用空虚匮乏。孝嗣上表请求设立屯田，说国家紧急事务，军粮是头等大事，一个农夫停止耕种，对国家事务就更紧迫。所以井田疆界，周朝盛行车站，屯田广泛设置，汉朝富足于割毛。自此以后详略可见。但考察自古以来的做法论述已很遥远，就当今而言应有切实的方略。我私下寻思，沿淮各镇都依赖京城供给，费用开支已经很大，漕运又艰难阻塞，积粮等待敌人，常常苦于不充足，厉害的根本没有比这更急迫的。我近期访问故老和经历过那里的地方官，淮南就有田地，到处一望无际，堤坝不加修治，都长成了茂草。平原陆地放眼望去更多，如今边防已很严密，戍卒增加众多，远道运输粮饷，近处废弃良田，士兵多有饥色，可令人叹息。我愚见希望让刺史二千担亲自巡视，根据地形开垦，精心寻找灌溉的水源，善于区别肥沃与贫瘠的差异。州郡县戍主帅以下全部轮流参加农耕，如今水田虽已错过季节，正好赶种豆麦。豆麦两种作物本来就是北方适宜种植的，那里的人们习惯不亚于京道，开创的利益应当及时进行。所奏请的如果允准合适，请立即派到徐、兖、豫以及京、雍等州，各自在境内规划度量，不要有所遗漏。另外设立主管官员专门负责此事，农具耕牛由朝廷详细供给，年底报告政绩优劣，明确赏罚。这项工业如果成功，或许大有裨益。如果沿边粮食充足，那么江南自然丰裕，权衡其富饶大概不可计算。奏章被皇上采纳，当时皇帝已经卧病，军事行动没有停止，最终没有实行。皇帝病重，孝嗣入宫住在宫中，临死接受遗命托付，重新下达开府仪同三司的任命，加授中书监。永元初年辅政，从尚书下省迁出，住在宫城南宅，不能回家。皇帝失德逐渐显露，孝嗣不敢见证。等到姜石被诛杀，他内心忧虑恐惧，但从未表现在脸上。石安王逍遥光造反，众人惶恐迷惑，看到孝嗣入宫，宫内才安定。但一群小人当权，也不能控制。敬畏司空，他坚决辞让，请求解除丹阳尹职务，不被允许。孝嗣是文人，不显露不同意见，名位虽大，所以得以未遭祸害。虎贲中郎将徐准有胆量气力，领军隶属孝嗣，向他陈说事态机宜，劝他实行废礼。孝嗣迟疑很久，说一定没有使用干戈的道理，等少主出游时，关闭城门，召集百官集会，商议废除他。虽有此想法，最终不能决断。一群小人也逐渐憎恨孝嗣，劝说皇帝召集百官集会商议，趁机诛杀他。这年冬天，赵孝嗣进入华林省，派如法针刺药，孝嗣神色不变，平时能饮酒，要喝到一斗多才死。于是下诏说，周朝德性正盛，三监叛逆，汉朝国运昌隆，宰臣作乱，都身被抚越诛杀，家族同城灰烬。以古代为鉴戒，垂训后代。徐孝嗣凭借世代资望，早蒙特殊恩遇，因缘际会登上宰相之位。匡辅易著的忠诚未闻，谄媚贪污的行迹屡著。沈文季门事以下缺。沈文季，字仲达，吴兴郡武康县人，父亲沈庆之任南朝宋司空。文季年轻时以宽厚文雅正直被知遇，孝建二年从家中被征召为主簿，征任秘书郎。因沈庆之功勋重大，大明五年封文季为山阳县五等伯，转任太子舍人、新安王北中郎主簿、西阳王府军公曹、江夏王太尉东曹院，升任中书郎。沈庆之被景和、刘子业杀害，兵帐包围宅地，收捕诸子。 文姬的长兄文叔对文姬说，我能死，你能报仇。于是自缢而死。文姬挥刀骑马逃走，收捕的人不敢追赶，于是得以幸免。明帝即位，启用文姬为宁朔将军，升任太子右卫帅、建安王司徒司马。者其平定后，任宣威将军、庐江王太尉长史，外任宁朔将军、征北司马、广陵太守，转任黄门郎兼长水校尉。明帝设宴招待朝臣，以御史台贺贤为助下使，纠察不饮酒的人。文姬不肯饮酒，被驱赶下殿。晋平王刘秀诱人南徐州刺史，皇帝问楚渊需要干事的人坐上左，楚渊推举文姬，转任宁朔将军、骠骑长史、南东海太守。修又被杀，虽然用亲王葬礼，辽左多不敢前往，文姬独自去墓地祭奠哀悼。外任临海太守。元徽初年，升任散骑常侍兼后军将军，转任秘书监。外任吴兴太守。文姬饮酒可达五斗，妻子王氏是王熙的女儿，饮酒也能达三斗。文姬与他终日对饮，而处理政事不荒废。升明元年，沈攸之反叛，太祖加授文姬为冠军将军，都督吴兴钱塘军事。沈攸之先前受景和指使，杀死沈庆之。至此，文姬收捕杀死沈攸之的弟弟新安太守沈登之，诛灭其宗族。加授持节，晋号征虏将军，改封略阳县侯，食邑一千户。第二年，升任丹阳尹，将军职务不变。齐国初建，任侍中兼秘书监。建元元年，转任太子右卫帅，侍中职务不变，改封西丰县侯，食邑一千二百户。文姬风度气概俊拔，善于进退举止。司徒楚渊是当世显贵名望，颇以门第裁断他人，文姬不为他所屈服。世祖在东宫时，在玄圃设宴招待朝臣，文姬多次举酒劝楚渊，楚渊很不平，禀告世祖说，沈文姬认为我曾经担任过他的郡守，多次向我敬酒。文姬说，只有桑树子树必当恭敬，哪里像冥府亡国失土，不认识故乡。于是谈到北虏入侵，楚渊说，陈显达、沈文姬是当今将帅之才，足以委任边疆事务。文姬忌讳称将门出身，因而发怒，禀告世祖说，楚渊自认为是忠臣，不知生死之日有何面目见宋明帝。世祖笑着说，沈虑醉了。忠诚刘修举发此事，被原谅。后来豫章王在北宅后堂集会，文姬与楚渊都擅长琵琶，酒席将散，楚渊取乐器弹奏《明君曲》，文姬便离开席位，大声唱道，沈文姬不能做歌妓。豫章王萧仪又劝解说，这本来不会损害仲容的德行。楚渊神色不变，曲终而止。文姬不久受任征虏将军，侍中职务不变，升任散骑常侍、左卫将军、征虏将军如故。世祖即位，转任太子詹事，常侍职务不变。永明元年，外任左将军、吴郡太守。三年，晋号平东将军。四年，升任会稽太守，将军职务不变。这时连年减交户籍，百姓怨恨。富阳人唐禹之侨居桐庐，父祖相传以看墓地风水为业。禹之自称他家墓地有王气，在山中得到金印，辗转互相欺骗迷惑。三年冬天，禹之聚集党羽四百人在新城阻断商旅，党羽分布在附近各县。新城令陆赤奋，桐庐令王天敏弃县逃走。禹之向富阳进发，掠夺百姓，县令何寻报告于蒲子罗主从细攻，征发于蒲村男丁防守县城。永兴派西陵戍主夏侯谭宪率领将吏及戍守左右待界的人起兵复原。禹之于是攻陷富阳。会稽郡丞张思祖派朝廷使者孔京、王万岁、张昼等配戟器仗将吏白丁防卫永兴等实属。文姬也派器仗将吏救援钱塘。禹之到钱塘，钱塘令刘彪、戍主聂僧贵派队主张干在小山抵御，兵力不敌，战败。禹之进至义浦登岸，焚烧城外房屋，刘彪弃县逃走。文姬又征发吴、嘉兴、海盐、盐官民丁救援。贼兵分兵出击诸县，盐官令萧元卫、朱寂令邻居之都逃走，余杭令乐演战败后逃奔。这年春天， 与之在钱塘建岳称帝，设置太子，以新城树为天子宫，县衙为太子宫，其弟少之为扬州刺史。钱塘妇人柯龙任尚书仆射、中书舍人兼太官令，限定数千口未与之制作兵器，加兼上方令，分派其党羽高道度进犯东阳。东阳太守萧崇之、常山令刘国仲抵抗战死。崇之字茂景，是太祖族弟，至此遇难，坚贞正直，果敢刚烈，追赠冠军将军，太守职务不变。贼兵于是占据郡城，又派伪会稽太守孙弘攻取山阴。此时会稽太守王敬则朝见天子，所以与之认为可以乘虚袭击。孙弘到濮阳江，郡城张思祖派家口戍主汤修武抵抗，大破敌军。皇上在乐游院听说与之的贼情，对豫章王萧仪说，宋明帝初年九州同时反叛，蜀辈只管作乱，看萧公用雷霆击你们的头，派进兵数千人，马数百匹东征，贼众乌合之众畏惧马匹，官军到钱塘一战便溃散，擒获斩杀与之，进兵平定诸郡县，官军乘胜追击，百姓很多被掠夺。军队返回后，皇帝听说了这件事，逮捕了君主前军将军陈天福，处以弃市之刑。左军将军中宿县子刘明彻被免官削爵，交付东野。陈天福是皇帝宠爱的将领，他被处死后，朝廷内外无不震惊肃然。陈天福擅长马槊，至今各位将领都效法他。御史中丞徐孝嗣上奏说，据传闻，山东的群盗抢劫掠夺各城，虽然很快被消灭了，但暂时干扰了朝廷的方略。郡县缺乏攻守的适当措施，仓库府库多有侵吞损耗的弊病，推举善行惩罚恶行，应该有所归属。吴郡所属的言官令萧元卫、桐庐令王天敏、新城令陆赤奋等人，他们的县城首先被强盗攻破掠夺，都没有经过交战就弃之逃散。萧元卫、王天敏回到了朝廷，陆赤奋不知下落。另外，钱塘令刘彪、富阳令何寻率领官吏百姓抵抗作战，但未能抵挡，不知是否已回朝。其余建德、寿昌在强盗阻断上游的地方，不知是否被劫掠。吴兴所属的余杭县被强盗攻破，县令乐衍率领官吏百姓直接作战，未能抵挡，弃城逃往都城。会稽所属的诸暨县被强盗攻破，县令林居之没有经过交战，弃城逃走，不知下落。查萧元卫等人妄图凭借朝廷的恩私担任晋畿地区的官职，隐瞒这些罪恶，开启祸乱。会稽郡丞张思祖错误的因城缺职，总揽事务却如同失位，微小的诚意和草芥般的效力，最终没有记录。平东将军吴郡太守文纪、征虏将军吴兴太守西昌侯萧鸾责任属于官和重地，威望与怀柔寄予他们，当即下令禁止刘彪、乐衍、何寻任职，张思祖、文纪照常处理政务，萧鸾等人处以赎罪论处。皇帝下诏萧元卫等人免官，张思祖、萧鸾、文纪免予追究。王文纪坚决推辞会稽的任命，改任都官尚书，加散其常事。外任为持节、都颍州司州之益阳诸军事、左将军、颍州刺史，回朝后任散其常事、领军将军。世祖对王文纪说，南方士人没有担任仆射的已经很多年了。王文纪回答说，南风不强劲并非一天了。王文纪虽然不学无术，但发言一定有文采，当时称赞他的应对。他尤其擅长犁和弹棋，犁用五子。因病改任金子光禄大夫，加亲信二十人，常侍一直不变。转任侍中，兼太子詹事、升中护军，仍兼侍中，以家为府属。隆昌元年又任领军将军，侍中不变。参与废除玉林王，高宗想任命王文纪为江州刺史，派左右善景郡传达旨意，王文纪亲自陈述推辞，称年老不愿外任，顺便问右执法是否已有人选，善景郡回去详细说了。延兴元年升任尚书右仆射。明帝即位后，加任兼太子詹事，增加食邑五百户。尚书令王彦曾戏称王文纪为吴兴仆射。王文纪回答说，琅琊执法似乎不出自你家。不久加散其常事，仆射不变。建武二年， 敌寇侵犯寿春，豫州刺史封成公萧遥昌环城固守，多次派清兵出城抄袭反击，明帝为此忧虑，下诏王文济领兵镇守寿春。王文济入城后阻止游兵不许出战，敞开城门严加防备守卫，敌军不久退去，百姓没有受到损伤。曾家封邑为1900户。不久加护军将军仆射常事不变，王进则反叛，下诏王文济领兵屯驻湖头，防备京城道路。永元元年转任侍中、左仆射将军依旧。始安王萧遥光反叛，当夜派300人到宅地偷袭捉拿王文济，想任命他为都督，但王文济已经回宫。第二天与尚书令徐孝嗣守卫宫城，身穿戎装一同坐在南掖门上。当时东昏侯已经大开杀戒，徐孝嗣身怀忧虑，想与王文济议论时事，王文济总是用别的话岔开，最终没能谈到。事变平定后，加镇军将军，设置府署，侍中、仆射依旧。王文济看到世道正混乱，就以年老有病为托辞，不参与朝廷政务。他哥哥的儿子昭略对王文济说，阿父年已60岁担任员外仆射，想自己辞官怎么可能呢？王文济笑而不答。后来与徐孝嗣一同被害，那天先被召见，王文济知道将遭不测，举动如常，上车时回头说，这一去恐怕是回不来了，在华林省死去，当时58岁。朝廷和民间都认为他冤枉。中兴元年追赠侍中、司空，谥号忠宪。他哥哥的儿子沈昭略有刚直之气，生明末年任相国西曹院，太祖赏识他，等到太祖即位，对王翦说，南方士人中有沈昭略，该给他什么官职。王翦说，臣已有拟议，上奏转任前军将军，皇帝不想违背，同意了他的奏请，不久升任中书郎。永明初年历任太尉大司马从事中郎、骠骑司马、黄门郎。南郡王友学华选以沈昭略为友，不久兼左丞。元年外任为临海太守、御史中丞，多次升迁至侍中、冠军将军、辅军长史。永元元年，始安王萧遥光在东府起兵，在城内抓住了沈昭略。沈昭略秘密从南边逃出，渡过淮河回宫，到这时与王文济一同被召入华林省。如法真等人进献药酒，沈昭略怒骂徐孝嗣说，废掉昏君立明君是古今的典范，宰相没有才能导致有今天，用瓦罐掷向他的脸打破了，说做个破面鬼，死时40多岁。弟弟沈昭光听说逮捕的人来了，家人劝他逃走，昭光不忍心丢下母亲，于是被抓获被杀。中兴元年追赠沈昭略为太常，沈昭光为廷尉。使臣曰，治国的训诫，粮食是百姓的天，足食足兵，百姓就会信任了。屯田的策略实际上对战争和防守很重要，像赵充国耕种畜牧，用来消灭羌戎。韩浩、早纸也在华夏设立典农官，兴起大佃的议论。京城设置险要，高峻的营垒绵延边疆，飞运粮草，事情难以维持。一个农夫不耕种，就可能有人挨饿，边境的戍守士兵坐着铠甲成千上万，所以应该尽收地利，利用军队从事粮食生产，和平时亲自耕种，紧急时投入战斗，每年有余粮，那么洪府的粮食就可以等待。前代治理通达的人已经说得很详细了。自从江东以来，无暇长远谋划，朝廷军队外出未曾有隔夜的保粮，四郊被围困防守，恐惧如同草料，宪兵所救援经历年月拖延时间，冒着风浪涉水转运漕粮艰难漫长，倒进地窖底部的储备，耗尽仓库中的粮食，流马牧牛仍然有深重的弊端，屯田积谷的关键只在江淮，郡国一同兴办，远处不能救急。所以吴国沿南兵设置戍守，在江北屯田农耕，卫士在淮北大举佃田，并在石衡开通漕运，都是相互辅助，容易等待敌人。徐孝嗣在边境紧迫之时进献了很少实行的计策，君主没有对外谋略，百姓困于首领，观察时机而动，这些礼仪几乎成了空尘，可惜啊。赞曰，王文忠担任宰相 气量风范首先标榜，有度量有事业，可以立于朝堂。封城历任官职，音容仪态很显著，如同船一样沉溺，在时运中一同消亡。